大家早上好啊！特别王老师，早上好啊！很欢迎你过来，我们中间一同敬拜，我们先一同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是那位愿意坚固我们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主，在我们今天分享这段信息，愿你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能够聆听的耳朵，让我们知道主你真的已经得胜，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面对我们要征战的领域，看顾我们，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我年过30之后，我就越来越觉得生活好像打仗啊，相信大家一定能理解这种感觉，对不对？那学生们你们不用理解啊，你先好好 enjoy 一些很自由的生活啊，以后有需要你们要理解的时候哈。所以我有时候会在想，就是说，哎，这是不是神想我要，我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呢？你觉得一个中年基督徒的生活啊，应该是谈笑风生啊，悠然自得，还是说啊，真的是生活会好像打仗呢？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想《尼希米记》这本书其实给我们非常好的启发，因为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主题是什么呢？成长就意味着征战啊！如果我们要在神所呼召我们的领域要得胜、要昌盛、要承受神的恩典的话，那我们就要征战啊！当时的以色列人从异国他乡啊回去耶路撒冷啊，变成了一帮以色列海归啊，重建他们的家乡。其实他们已经小有成就，因为他们把耶路撒冷的整个圣殿已经建立起来。但这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呢？那分明不是。神要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兴旺成长的话，神还要他们去做一件事情。于是，神呼召了尼希米来帮助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为什么要重建城墙？那有圣殿不就行了吗？那你天天在圣殿里面敬拜，难道神不就保护你了吗？那其实并非如此，神的心意并非让以色列人只在圣殿里面敬拜他，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来敬拜他。所以他不仅要他们重建圣殿，还要重建什么？他们的生活。所以建立城墙其实就是要保护他们方方面面的敬拜生活。维珍学院有一位教授叫 Paul Stephens， 他把这种世俗的一种工作叫做基督徒承受恩典的途径，叫做 Means of Grace， 神施恩的途径啊。所以基督徒并不是说你每天待在教会，每天待在这里敬拜，神就从天上掉下馅饼给你啊，并不是这样。神要让我们成长的话，他就会让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把这些施恩的途径给什么？给赢回来。所以我们要读书啊，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买房，我们要照顾老小啊，我们要做各样的事情，为的是什么？让这些重新变为神施恩的途径。让我们整个生活都敬拜神哈。那不过我们在尼希米记里面就会看到，就是说要建立这些施恩的途径，你要成长的话，你就意味着要干嘛？要征战。从小的方面说，那征战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对这些从异国他乡归来的以色列人很不友好啊，就好像今天在疫情环境之下。那我们华人回国其实不受待见的，对不对啊？所以里面会贴标语说什么“带病回村啊，不孝子孙”，对不对？那从大的方面来讲，其实这是因为什么？罪给这个世界扭曲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原来这些一切一切受造之物都是神施恩的途径，但现在呢，在罪的权势之下。他就会被扭曲和误用，所以神的子民必须把这些施恩的途径给什么？给夺回来啊！所以基督徒的成长就是 把要夺回这些生的途径，要征战。灵命它不是一种自我修身养性这么简单，灵命是要成长、要建立、要征战的哈。那我会带大家从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三个那有关成长和征战的原则。尼希米为什么要重建城墙？他是怎么征战的？里面有什么原则能启发我们今天的属灵生活呢？那三点原则，那给大家看看。第一点原则是你要聚焦在你的征战上面。啊，什么意思呢？那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啊，如果他要打仗，首先要做的他要干嘛？他要宣战。因为这一来你们国家的国民你就知道你为什么要打仗，而且他们也要什么能够预备好自己把整个注意力放在战争这件事情上，对不对？就二来你的邻国也会知道这个国家现在你是战争的状态那国际社会看待这个国家就不一样了。因为如果你在平常的话，他是会用平常的国际法来看待你你战争的时候他会用什么战争法来看待你，这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在实际的战争里面，这宣战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所在。问题呢是在我们来到我们的属灵征战里面呢，那我们往往呢会忽略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有一些成长的内容呢，我们的反应是很被动的。就我们是很 reactive， 我们不是 proactive， 就我们不是主动，我们有些时候是很被动的。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要写作业 final paper， 是不是deadline 没来我就不管它deadline 靠近了我就管一下deadline 在明天了我就才拼命弄它对不对大家是不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以前但弄多几次你会发现你心里面会特别疲倦。为什么？因为一个健康的灵命状态，它不是被逼出来，它不是被环境给逼出来，而是应该你是有预见性你是一个 proactive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在。所以尼希米他在对待城墙重建这件事情，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 proactive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何以见得呢？大家看到整本书，整本尼希米记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动词叫什么呢？惧怕。那这词在尼希米这本书里面出现了7到8次，非常重要。第一次出现呢，它是在2章2节这里那2章2节当尼希米去到那个亚达薛西王面前的时候他就这么说，他说：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你为什么面带愁容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然后尼希米说什么？于是我甚惧怕。那当尼希米他知道耶路撒冷的情况，并且定义要向波斯国王亚达薛西去提他要回耶路撒冷这个要求的时候，其实他在祷告里面已经认识到，这不仅是要完成一个工程那么简单的，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征战啊，对不对？而且征战的第一步是什么？国王要接受他的要求啊，对不对？所以他的内心会表现出惧怕。那其实这是一个自然反应我甚至会说其实这是一个健康的反应来的。大卫他在他的诗篇里面也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表达。比如说那诗篇6章2到3节里面，大卫曾经这么说，他说：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大卫通常在面对他的敌人的时候，其实他毫不掩饰的在神面前表达他内心的感受。他软弱他骨头发颤，他惊惶，对不对当然大卫并不是说他就那样了他就不管了，而是当他承认了他的软弱之后，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就可以把自己的焦点定睛于神， 尼西米的征战也是这样的，怕惧怕这种感觉，尼西米他有很多，但他第二次讲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发现就不一样了。那第二次尼西米讲到惧怕这个词是在四章14到15节啊，里面这么说，他说啊，尼西米查看了，就对贵胄官长和其他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去征战啊！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啊！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那这里我们看到哈，尼西米把他自己惧怕的感受交给神之后，反而知道了一件事情是什么？这是神的征战。那于是他就反过来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知道这是主的征战啊，你们不要害怕，要打这场仗要打这场仗是要靠神。所以效果怎么样呢？效果就是那些抵挡以色列人的敌人发现把他们已经把心态和焦点重新调到正确位置的时候，那他们就不敢随意打他们了，对不对？那所以说，其实当你自己的焦点正确了之后，其实你的难处自然就少了三分，很多时候是这样。那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是这样的。今天的经文到了6章1到4节里面啊，你会看到哇，这几个哎，他有过对，在这里哈，刚才过，你会看到哇，在这里啊，这几个一直想阻碍城墙重建的人，那发现他们没法拦阻以色列人之后，那他们就怎么样呢？啊，他们就想了一个计谋啊，他们想把尼西米给什么给约出来啊，给那个就是用计谋来弄他啊。他们怎么说？他说：“嘿，哥们儿，怎么样？咱去拉斯维加斯玩几把，怎么样啊？”尼西米怎么说？尼西米说：“玩就玩呗，随吧随啊。”尼西米不是这么说，他说什么？我现在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那尼西米说他在做大功啊，一个他曾经为之宣战的事情，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能让他的焦点从神的身上给挪开。而当他的焦点没有错的时候，他自然就什么，自然就不会陷入敌人的诡计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如果我们真的渴望在某一方面成长，其实你需要对这个领域宣战，就你需要定睛和聚焦在这个征战上面，因为你对它宣战之后，你的注意力自然就不会被分散啊，你就不会落入各样的一种计谋里面啊，你就会发现原来这是神的征战，我们必须要靠主去胜过他啊！这第一点原则啊，今天经文里面看啊，第二点原则，我们看到在今天经文里面，其实也是对我们有提醒的，就是啊，我们需要正确的去看待环境的期待啊。什么意思呢？那心理学的研究里面呢啊，它有一个研究是在研究就是环境如何影响我们个人的决策。啊，有一种理论叫什么呢？叫从众心理啊，大家一定都听过啊。从众心理它的形成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的，一种叫做什么？一种叫做信息压力。这是因为在人们的常识里面，多数人会认同说啊，信息就是被很多人认同的时候，它的正确几率要比较高啊，特别是那些啊缺乏参考框架的事情哈。人就会依从大多数人的判断而去做判断，而这叫做信息压力。而第二种叫做规范压力啊，它的意思也类似，它指的就是说我们通常不愿意违背一个群体已有的标准啊，因为我们不想被看为离群的人啊，所以这两种压力它通常就会让一个个体没法独立的去做出一个价值判断。那 因为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理解今天这段经文五到九节的时候，你会很清楚那里在发生什么事情。那五到九节里面，我们看到这里有个人叫森巴拉，森巴拉呢就叫了一个小弟过来，那个小弟拿着一个开口信，然后他就去找尼西米说：“喂，哥们儿，这封信里面有人说你要颠覆国家政权哦，而且你看啊，这封信的已经被人开口，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啊，很快国王也都知道了，你就什么，你就人头不保了，对不对？但我可能可以帮到你哦，你要不要来跟我聊一下啊？”大家不难看到，森巴拉在这里用的就是这两种压力。一个，什么叫做信息压力？很多人已经都知道了嘛，对不对？这就是信息压力，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规范压力，就是很多人都觉得你叛国了，叛国是一个公认的标准，公认的坏的标准，所以就是用这两种压力要让尼西米形成一种从众心理，从而堕入他们的一个轨迹里面。那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什么言语霸凌啊，还有网络暴力，同一个道理，只是旧约它没有网络暴力啊，这种叫做什么？叫做书信暴力，对不对哈？那不叫做网络暴力。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有言语欺凌和网络暴力啊？有网暴啊，从众心理嘛，对不对？因为参与其中的人就是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离群的人，对不对？所以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反而被成为那个什么被攻击的对象嘛，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就一起从众呗，一起去网暴呗，对不对？所以这种从众的心理压力，它就是先让我们害怕，然后逼我们就范。尼西米他也知道这一点啊，所以第九节里面他怎么说？第九节里面说，他说其实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不过感恩的是什么？感恩的是尼西米之前已经跟神承认过他心里面的惧怕，所以反而在这里的时候他没有被这种惧怕给压倒。第八节他就派人直接回答说什么：“你所说的这些事情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所以当他自己在神面前专注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标准，他就有了一个标准能分辨环境对他的期待正确与否，不至于陷入一种从众心理里面。那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呢，我们也会看到耶稣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啊，比如说约翰福音六章14到15节里面，那有这么一个故事啊，里面这么讲说，那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之后就说：“哇，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的一个故事。那耶稣行了这么大一个神迹之后，哇，众人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啊！他们说：“哎，这不就是我们心中那个弥赛亚吗？那快，我们去捧红他啊，让他来做我们的王啊！”听起来很好，对不对？但大家别忘记哈，以后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辱骂他的还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能捧红你就能捧杀你啊！所以这完全只是一种舆论压力，希望耶稣成为他们希望的样子，而不是要接受耶稣本来的样子。耶稣做了什么呢？所以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去，去到神的面前，在这里他去寻求神的心意和神的声音。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所处的环境可能也像尼西米和耶稣那样，很多人会对你有期待，很多人甚至也会逼你就范， 看似赞美，其实是捧杀的这样的一些期待。我们在神面前当有的态度是什么？我们要去用神的标准来正确看待这些环境对我们的期待。千万我们要记得，神怎么看待和期待我们，永远比环境期待我们的更加重要。这第二点原则我们看到。那最后一点原则呢是什么呢？那最后一点原则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分辨各种引导信息啊。什么叫引导信息啊？就我们现代生活很多很多引导信息的，而且很多很隐秘的啊。比如说，其实以前商家是怎么引导你买东西的？其实那个方法很粗暴的，就是什么通过广告啊，不断不断不断的去什么啊讲商品的一些信息，对不对啊？很粗暴的，非常粗暴哈。还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烦，对不对啊？但现在的引导方式呢，哇，非常细腻。比如说什么，那他会通过手机的 APP 啊，然后呢会用大数据分析你的习惯，分析你的网页浏览记录，然后再给你推送可能你最符合你期待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所以当你接收到这些推送的时候，哇，你都不会觉得你感觉被宣传，而是什么，哎，我感觉哎很有用，很帮助，所以我们就什么刷刷刷啊，一直刷，不断的刷，对不对啊？很厉害吗？还有更厉害的。那2014年的时候 BBC 啊，英国广播公司出过一部纪录片，叫做什么无节制消费元凶啊。里面讲一个什么事情呢？里面会讲说，其实商家在那个工业设计的阶段就已经在引导你的消费的习惯了啊。比如说啊，这个灯泡寿命有多长啊，多久会报废啊，或者说你的服装什么时候就不符合潮流啊等等，早就在工业设计的阶段啊给决定了。所以消费者你甚至触碰不到这些阶段啊，你已经被套路了啊。而且呢，那除了这些外在的引导之外啊，那其实我们的内心也会引导我们的哦。那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它叫做什么？它叫做自我确认偏见啊 ，confirmation bias， 自我确认偏见。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心中都会不知不觉的逃避失望，所以呢，我们总是选择那些有利于自己期待的信息啊，来进入我们心中啊啊，这是一种很好玩的一种心理现象。啊，当然就是这种外在或是内在的引导，它不一定完全负面，但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些当作神的带领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误解了神的带领。那比如在今天这段经文最后一个故事里面呢，那尼西米其实他也是要去分辨这些引导信息是否从神而来。那第十节里面呢，里面讲到，也就是他来到一个人叫做示玛雅啊的家里面。那示玛雅这个人是干嘛的呢？那示玛雅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先知，因为十二节里面的那个就第十二节里面，你们看你们的圣经有一个词叫做说这话，但其实这个词这个字的原文叫做什么？说预言。所以你看英文翻译叫做什么 ？prophesy。叫做说预言。所以示玛雅应该是当时的一个先知，他是本来是负责传递神的话语的哈。但现在呢现在示玛雅这个先知对尼西米说什么？尼西米来到他家了，他就对尼西米说，嘿哥们儿咱不如去教会锁上门慢慢聊怎么样？因为我知道你混得不好外面有黑社会在追杀你。那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示玛雅说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诱导性的。因为第一，那他知道有人在追杀尼西米啊，因为他被人收买了嘛，第十二节里面说，对不对？所以他给尼西米提供逃到圣殿的这种选择是一种什么现在用现在话来说是一种精准销售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有诱惑性的这样的一 一个提议啊，对不对？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这是很符合，有可能很符合尼西米的内心需要的一个选项啊。因为如果我是尼西米的话，其实我很有可能我是有 confirmation bias 的，我是有自我确认偏见的。为什么？因为我会去这么想说，哎，既然神要呼召我去重建城墙，那么现在神是不是借着一个先知来保护我啊，让我逃到圣殿里面去啊？那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说，其实示玛雅的话的诱导性啊是非常强的。但尼西米面对这些诱导的时候，他有没有就范呢？并没有，因为他看明白了什么？神并没有差遣这个先知，他就对示玛雅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面保存生命呢？我不进去。那这里尼西米其实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他说，我不需要逃跑。为什么他不需要逃跑啊？他是王的九正嘛，这是一个很高的官来的。他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大家不要觉得这些经文里面尼西米都是一个人在耶路撒冷走来走去，不是这样的。他来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有王的军队在保护他，他不是一个人在耶路撒冷乱逛的，他是拿着圣旨，是代表国王，是有护卫在他的身边的。那所以他从这样的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来看示玛雅的话的时候，他就知道示玛雅所讲的这个短期的危机其实是一个谎言啊，对不对？那第二句话尼西米说，他说我是不能够进入圣殿的。那他所说的这句话是有律法的依据的，比如说在民数记的18:7里面，其实当初神就对亚伦说过一句话，说除了圣殿的服侍人员之外，其他人是不能够进入圣殿之中的。所以尼西米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把圣经的原则放在高于个人的利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之上啊。其实这才是我们拒绝自我确认偏见的一个关键所在。那如果我们要把自己想要的东西作为优先，我们非常非常容易会把我们周围的信息确认为对于自己有利的信息，我们甚至会把这些周围的信息强解为神对我们的带领。这样的做法呢，其实短期可能确实会得到我们想要的利益，长期来说呢，它却会让我们对神的声音越来越陌生，我们会对神的带领越来越不清楚，我们就不会像第14尼西米那样能够分辨出各种假先知的声音，而只为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声音。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今天是有着各种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啊，所以我们是很容易的被人精准销售然后被套路的呢，还是我们真的愿意放下自己目前的利益追求，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最高的原则，去除心中的惧怕，让我们生命的道路越走越宽呢？所以求主让我们像尼西米那样的祷告啊，来坚固我们的手。坚固我们的手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要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的领域失去哪怕一分一毫的领土，我们要为神赢回这些领土。这些领土不是用来敬拜神的话，就是用来敬拜我们自己或者偶像。我们真的要失去这些领土吗？还是我们逐渐逐渐的把我们越来越多的生命变成 means of grace， 神施恩的途径？愿主祝福大家，坚固你们的手，向这些领域宣战，把你们的焦点定睛在神面前，为神一点一点的去赢回来， 让这些领域都成为神祝福我们的途径，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愿你坚固我们的手，因为主，我们知道成长真的是需要征战。主，孩子向你承认，主，孩子也是很容易逃避征战的，因为主，有时候这会让我不舒服，这会让我觉得，有时候不知道如何侍从。主，这是孩子心里面真正的感受，孩子心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惧怕。但主，愿你能帮助和坚固我的手，主，向一个一个我应该成长的领域来宣战，因为主，这是你的战争，这是你已经为我们赢得的，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赢得的。主，愿你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让我们去为你赢回来这些世人的途径，让你通过这些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一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